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和您见面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自己从小成长的经历当中是否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常常会被父母或者老师有意无意地拿来去跟别的孩子比较，我们常常在自己被比较之后呢，不是更加的自信，而是更加的不自信。久而久之，心里常常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别人好。自从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才知道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我，我是独特的，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身上的特点是别人所没有的。有一天，当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创造你的时候花了很多心血在你身上，我这样的看重你，这样的爱你，你怎么能够不珍视你自己，不好好的爱你自己呢？
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听到神的话，新月的心里真是非常的感动。在神的眼里，我是多么多么值得他爱，值得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爱我，并且他爱我到底。在这个世上，你我还有他都是独特的那一个。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新月很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篇散文，这篇散文是由杏林子所创作的，我喜欢。
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我喜欢。有一位朋友问我最喜欢什么，一时之间我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任何事物加上一个最字，便限制了它的范围，而我偏偏喜欢的是这么多。我喜欢晨曦，一如我喜欢晚霞；我喜欢万里无云的蓝天，一如细雨蒙蒙的黄昏；我喜欢花，任何花都喜欢，它们和人一样，有不同的面貌，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美。我喜欢孩子，看到他们的小胖手小胖脚就恨不得咬一口，从他们身上我可以发现人性中至纯至真的美善，他们总是教给我许多东西。我喜欢叫人意外惊奇的事，比如说屋内突然跳进来一只小蟋蟀在我脚边唱歌，比如说深夜夜读蓦然抬头看到窗玻璃上几只萤火虫像绿宝石般闪耀着晶莹的光芒，比如说百无聊赖中久违的好友翩然来访那种乍然的惊喜。我也喜欢一些令人动心的事， 就好像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互相扶持，小心翼翼穿越马路的情景。一本好书，一段好音乐，一部好电影，常常带给我心灵极大的享受。我喜欢自己的心，像是最敏锐的琴弦，一触动便能发出共鸣的和弦。我喜欢在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后，诚心诚意地对妈妈说一声谢谢。我喜欢看见她脸上欣慰的笑容。我喜欢和妈妈一起唱诗，尽管我们两个人都是变调大王，常常唱走了音，但是和自己最亲爱的人同声赞美上帝，那是多么美的感受。我喜欢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快乐的脸庞，每天清晨当我注视这张神采焕发光洁的没有一丝皱纹的脸，心中竟然隐隐有种说不出的感动。疾病不曾使我消沉憔悴，相反，我觉得自己多么像是一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桃子，新鲜而饱满。我喜欢生命，生命是这样的好，好到你可以细细去品尝并享受它，即使在苦难中你更能触摸到生命的跃动，那一种挣扎之后的欢畅，奋斗之后的欣喜，使你的心更接近天堂。哦，我发现我喜欢的简直越数越多，多的都数不清了。所以若是你再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有颗足以包容这么多喜欢的一颗心。主啊，我喜欢玫瑰，也喜欢百合，我更喜欢野地的小花，它们总是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从不因为长得不如玫瑰娇艳、百合高雅就放弃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只因为他们知道每一种花都是主你所创造的。主啊，我喜欢画眉，也喜欢黄莺，我更喜欢树林里的麻雀，它们总是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晚，从不因为唱得不如画眉婉转、黄莺悦耳就放弃了他们生活的乐趣，只因为他们知道每一只鸟都是主你所创造的。主啊，也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因为才智的有限、容貌的平凡、环境的狭窄而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因为我们也是你所创造的，你所喜悦的儿女。
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不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听完了这篇散文之后，现在又到了我们的就听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新月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收听由娟子和方怡共同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婆婆妈妈。
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 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哦，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打开无形的大门。我家后花园正对着一座宏伟的基督教堂，那高高矗立的十字架衬托在白云蓝天里，叫人肃然起敬。他们不断地更换布条，上面写着假期圣经学校、电脑班、英语班、入籍班、数学班、绘画班等等，牵动了我的亲情。我禁不住把这间教会放进我带祷的项目里，也常常留心他们的动态。我发觉所有的活动都是从横门进出，而堂皇宽阔的大门在周日多是冷清清的。这勾起了我多年藏在心底的困惑，为什么基督教堂的大门不能常常敞开呢？当你出外旅行的时候，常常会参观教堂庙宇，无论是金碧辉煌的佛寺、香火缭绕的神宫、古意盎然的道观，或是巍峨瑰丽的天主教堂、光洁旷阔的回教寺、诡异神秘的印度庙，都是大门洞开，让人自由进出，或占卦问卜、焚香许愿，或顶礼敬拜、虔跪忏悔，或围观礼拜、细读圣迹，都叫人沉嚣敬敌，心生敬畏。他们的神在这里，可是你到一间基督教堂，却是从横门进牧师的办公室，或是进到活动中心，或是托儿的课室，或是运动场，不像进到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倒像进到了一个福利机构。也许有人说，我们的神不在教堂里，外人进来也找不着他。这话太高深，太属灵了，那些外人、门外汉哪儿能懂呢？要找基督教的神，不到基督教堂，该到哪儿去找呢？真巴不得有一天，我们的礼拜堂大门常开，里面不但有自由取悦的福音单章，也有耶稣30多年在世事迹的精美图片和详细的说明，历代宣教士的艰苦生活，对社会伟大贡献的记录，更有本教会各种活动的时间表、内容、相片，或许再加上教会弟兄姊妹的生活见证，按时更换，是新鲜的、有力的，让客人进来浏览、盘桓的时候有所得着、有所感受。我们无形的大门更应该常开，欢迎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人进来。只要他们肯进来，神就有办法得着他们。我 我有一位朋友，很想他的儿子进读一间基督教的名校。他知道那间学校优先录取基督徒的子弟，于是他们夫妇俩在考入学试的前半年不辞劳苦，每个礼拜天都带着孩子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主日崇拜，目的就是为着让孩子在口试的时候回答说自己是主日学的学生，能讲一些圣经故事，背一两句的金句。果然孩子考取了，但是他们从此以后也不再去教会了。可是多年之后，他们成为了基督徒，而且担任教会的职员。谁能说多年前那半年的聚会没有功劳呢？还有一位中学国文老师，我们跟他谈到多时，他肯听却不肯信，因为他潜心学佛。可是有一天我们到医院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坚决地说他要信耶稣了。我们追问之下，原来呀，他在病中小便不通，念经求佛都不通，非常的痛苦，只好试试祷告耶稣，竟然马上就通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多次。因此他心悦诚服地相信了，以后风雨无阻地到教会。半年以后，他真的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还热心地为主做见证呢。我还听说有一位祖母，他的孙子不幸染上了毒瘾，劝过、打过、求过，也进过好多次监牢，总是不能戒掉。后来他得知孙子进了一所福音戒毒所，听说在那儿信了耶稣就能戒除毒瘾。于是祖母暗暗地祷告耶稣，把孙子送给耶稣做儿子。他说只要孙子毒瘾戒除，以后他愿意为耶稣做任何事情。后来他的孙子真的改过自新了，祖母嚷着要到教会向神还愿。后来他明白了真道，这位目不识丁的祖母竟然能够读圣经，还领了好几位朋友归主呢。我有两位亲戚，他们不肯去教会，但是却希望儿女们能够去。于是呢，每个礼拜天为儿女穿得整整齐齐的，就等着我们去带，也准时的来接他们回家。他们说啊，孩子在教会都会学好的，无论是交友娱乐都可以放心。当孩子长大了，当然也成为了基督徒，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信主了。打开教会无形的门，让人进来，让他们看教会里的耶稣，听教会里的耶稣，感受教会里的耶稣。不必怕他们的目的不正，主自会改变他们的。曾有一间教会请我去讲布道的讯息，题目是信耶稣的好处。我当然讲到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子，还有得胜的能力等等。为了吸引他们来教会，我多加了三种的好处。我说啊，信耶稣还有附带的好处呢，那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及的。第一， 信耶稣可以交到比较高尚的朋友，信耶稣的人有耶稣在他们心中，有圣经的规范，所以他们的行为总会好一些。第二，信耶稣就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当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或在申请表格填报自己是基督徒，那就会有些好处的。我听好些不信耶稣的人都称赞基督徒比较诚实可靠。第三个好处啊，就是子女在教会可以得到全人的照顾，各种的活动教导都是健康可靠，而且还免费呢，还可以报考基督教办的好学校。我自问，如保罗所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因此呢，就坦坦荡荡地说了上面的那一番话，想不到引起了弟兄姊妹的不满，还有领袖们的责难，几乎毁了外子神学院院长的清誉。然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唯求主补我的缺口，挽回因我话不当而跌倒的人。提笔至此，悚然而惊，恐怕以上所言会引起争论。亲爱的朋友，若我言语有失，请勿见怪，就当是无知老妇的一派胡言吧。
原来呀，麦婆婆啊，把这个基督教教会的这个有形的大门呢，就想到了无形的大门呢，就把他心中的那个感受呢，就是完全这个毫不保留的跟我们说出来了啊。
我觉得麦师母真的是挑战呐，很挑战传统啊。说实话，也确实哈，就是当娟子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哈回教会啊，那。我发现呢，平时的时候我们那个门市是还要按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密码的哈，然后才可以进去，就是到有聚会的时候我们才会把那门打开嘛哈、是啊然后麦婆婆她讲的这些她心里面话的时候，我也在想也有很多的意思在当中哈、说如果要是有一天教会的门是打开的、大开的，欢迎大家去参观的、那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呢麦师母说的那些话哈，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哈。他就是说要把这个教会的这个门打开是干嘛呢？他说让大家到教会里面来看看啊，耶稣是什么样的啊，来听听耶稣说些什么，来感受一下在教会里面的耶稣啊。他说其实啊可能真的有很多人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哈来到教会啊，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遇到了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生命哈被主来触摸之后呢，哎，这个生命不改变不行的，就是会改变哈。不过呢，他在那个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啊，那么麦师母就做了一些这相当大胆的、而且是有点反传统的
对
一些的说法嘛。结果呢，他还最后还说自己是什么无知老妇一派胡言啊。我觉得他真不是胡言，真是说了一些他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啊、特别是他是非常真诚的哈、不是把一些的所谓传统的教条啊教义啊套在头上哈、但是他其实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内心，他为什么就是建议要把这个门给打开呢？其实他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明确跟强烈的动机，就是他真的希望人们呢能够看到真正的耶稣。
对对对，去了解哈。那可能是，但是我这是娟子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哈。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设施啊，是那种这种公用的啊？那么人员也不是很多啊，在里面
对对对，
就是说工作的人员不是很多啦。那就是像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的重要的一些的器材嘛哈，那钢琴呐、啊、或者各个方面的乐器啊什么，这些其实都还是
还有电脑，
对，还有电脑，还有各个方面了哈，所以就是说可能安全上面还是要考虑的。那我想我们教会呢，可不可以多几天的开放的时间哈？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只有就是周日、星期天、礼拜的时候，
或者星期六啊，
对，人多的时候嘛，那大家才会打开大门啊。
是是是，
那平时呢，这个门还是真的是关着的啊。我们说，哎，是不是可以允许有一些的时间？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路过的、不认识我们信仰的朋友，他们路过的时候看到教会，也可能那个时候有感动的时候，他们就想找到一个教堂进去看一看。也许教堂那个的肃穆那种感觉就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内心呢。我就记得曾经有一位弟兄哈，他是在欧洲这个旅游的时候哈，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教堂，他就觉得很
是，
就是心里面很有触动，那他就进到了那个教堂，那个是个小教堂的里面去，然后他就在那边就那个时候就被神得着，就被神安慰哈，触动那个心弦。
是，
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教堂如果不是那么辉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但是有神在的地方可以触动我们的心弦，那也是蛮美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呢，为什么现在的教堂呢？你不要说教堂了，就是说家家户户啊，这个很多的机构、公司、行号啊，
对对对，
过去好像就是说这个晚上睡觉都不用关门的哈，因为是那个治安很好。但是现在呢，因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大家都是为了这个治安的问题哈，所以呢就不得不把这个大门呢给
关
上啊，不止关上了，还加了
加很多
对很多的这个保安的措施啊。那其实呢，我相信在麦婆婆呢，她跟我们的分享里面呢，他特别是讲到是这个无形的大门啊，他所讲的呢，就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呢，应该是敞开，让人能够来
进入的
啊，能够来参与，能够来观看啊，能够来感受，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分享出去的。那我想这个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信仰呢，不是那些框框条条，你知道吗？就是说，真的，你看麦师母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心意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爱，能够认识到上帝那个浩大的恩典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为了保护自己啊，常常就是说失去了一些让别人蒙福的机会。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我们是安全重要呢，还是要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重要哈？那我想呢，这个当中啊，有的时候呢，要去爱的时候呢，确实要有一点点冒险的成分啊，就是说可能甚至呢，我不惜呢受到一些的威胁或者一些的不安，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能够让人见到耶稣的话，那可能也是值得的哈，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上帝是眷顾我们的、保护我们的、看顾我们的嘛。所以呢，我想是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哈一种的做法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是最最重要的呢，还是麦婆婆所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丰富呢，是值得让所有的人呢都来分享的。
是。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